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7月24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官员可能于下周应中方要求在上海重启贸易谈判；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中国是美国当前的头号反情报威胁；中俄军机日前进入日本和韩国的相关领空，美国表示将坚决保护盟国的安全；中国指责美国扩大防御开支和对台湾军售，称其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彭博社周二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团队将于下周一，也就是7月29日，前往上海与中国官员进行面对面的贸易谈判。这是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五月谈判破裂以来的首次高层谈判。美中两国元首上月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碰面后，美方同意在恢复谈判期间暂停加征新关税，以换取中国对美国的商品采购。彭博社报道称，美方代表将在上海停留至7月31日周三，双方将广泛讨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预计不会取得重大突破。据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称，中国要求会议在上海举行，而不是在北京。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二对记者表示，面对面的会谈是个好兆头，他预计中国将很快开始购买农产品。不过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淡化了这种可能性。他表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达成协议，这要是一个合适的协议，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这是总统压倒一切的目标，这比准确的时间更重要。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比如美方要求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而中方呼吁美国取消所有惩罚性关税。两国在协议草案上的分歧造成五月的谈判破裂。美中高级官员近几周通过电话频繁交流，但谈判主要集中在华为和农产品采购上，对美方要求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缺乏投入。周一，特朗普和白宫高级官员在会见美国科技公司高管时讨论了华为问题，有望放松对华为的销售禁令。华为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另一个紧张点。此次贸易会谈还是中国商务部长钟山首次加入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导的谈判小组。观察人士说，钟山代表中方的强硬派，他的加入可能意味着中国并不急着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中国正在针对投票给他的农业州，不过他将以农业补贴的方式来确保美国农场主不会受到贸易争端的伤害。而且他还说，欧盟等盟友在占美国的便宜方面比中国更糟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二的中午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叫做美国转捩点的活动。那么这个组织呢，美国转捩点，它是一个由保守派的美国年轻人来形成的组织。那这个参与者呢，大部分是十几岁的高中生，还有20几岁的大学生。那么在参与这个活动的这个致辞上面呢，特朗普总统向现场的年轻人们讲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以及关税战。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我们把企业送出我们的国家，很棒的企业正在离开我们，去墨西哥，去中国，去许多其他的国家。我们过去达成的协议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协议，不可置信。16000家工厂与公司关闭，想想看，16000家，你会说那怎么可能？你会说那并不可能，16000家工厂公司被摧毁。 不是被摧毁，他们往另一个方向经营，没有动机让他们留在这里。某些最愚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对我们最糟糕的事情。世贸组织建设了中国，当中国一年赚取数千亿美元时，我们之前的总统们什么也没做。我猜他们没看到，25年过去了，他们却没看见。但我们看见了，现在中国正在付给我们数十亿美元的钱，各位，数十亿。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了高达25%的关税之后，中国反过来对美国的商品也加征关税，并且停止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呢，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说呢，只有到6月底的这个 G20 的峰会之后，我们才看到了有松绑的迹象，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对这个华为进行松绑，然后并且呢也不再对更多的这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来换取了中国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并且呢愿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特朗普总统今天在这个美国转捩点的活动上呢，就特别表示说，中国现在正在针对他的选民他的这个农场主的选民来对他施压。那么其实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呢，他早上在推特上就已经先发出推文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怎么说的。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在15年的向下沉沦之后，农场主们又开始有好的生活了。那160亿美元来自向中国收取关税的农业补贴很有效。那么这个就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他让这些农场主虽然遭受到了一些农业上的损失，但是他以联邦政府的钱来进行补贴，来补偿他们的损失。那么今天在这个活动上，特朗普总统再度的强调，中国针对了这些农场主，那这些农场主呢，也都是当时来选他的选民。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中国非常想要一个协议，我们看看能否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等着瞧。但我们的农场主们已经获得帮助。我对农业部长桑尼普杜说，因为中国非常聪明，我不责怪他们，我责怪我们过去的领导人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不责怪中国，我们应该对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是这样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我对普渡部长说，桑尼，他们正在针对我们。事实上，他们在德梅因纪事报上刊登反特朗普的广告。我爱爱俄华州，但他们在爱俄华州报纸上刊登反特朗普广告，然后他们停止购买许多美国产品，停止购买全部产品，他们停止向我们的农场主采购，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我的强力票仓。整个美国中部都是红色的，中部是红色，边缘一点点是蓝色，他们针对红色共和党的部分。没有人说中国愚蠢，而他们说我们不再购买产品，实际上他们真的停止购买。
是的，那么在批评完中国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同时也真的接着呢就批评了欧盟，认为呢欧盟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在贸易问题上却占美国更多的便宜，比中国更糟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的。
其他国家都大大占我们的便宜，当中最糟糕的是所谓的盟友，他们在贸易上占我们的便宜，欧盟在对我们的贸易上比中国更糟糕。没有人这样想过，我们这里当中许多人都来自欧盟，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曾祖父母来自欧洲，除了他们大占我们便宜之外，一切都很好。欧盟就是成立来在经济上击败美国的。
特朗普总统接着呢批评欧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上面的贡献不够多。那么呢，他接下来也对这个现场群众说，美国现在拥有世界最棒的经济，而且呢在贸易战上正在击垮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二表示，中国正试图窃取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的1000多起知识产权盗窃调查几乎都指向中国。周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克里斯托弗·雷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头号反情报威胁。他说，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反情报威胁更严重， 中国正试图踩在我们的身上爬上经济发展的阶梯。美国情报高层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正值美中两国将继续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方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在华的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美国还对中国科技公司提出了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想要遏制中国追求技术霸权。中国驳斥了美国指责其知识产权盗窃和反情报行动的指控，称这些指控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贸易战的工具。不过，雷表示，中国公司并非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使用合法和非法手段，包括黑客攻击，与美国公司合作，以及从中国留学生那里获得信息。他说，一些主要大学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条知识产权回流中国的渠道。他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与中国人做生意，但商界领袖、大学和其他机构需要对风险保持清醒的头脑。特朗普政府已经加强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的审查，并表达了对学术交流项目成为间谍活动渠道的担忧。中国学者曾抱怨过获得签证的难度和现有签证被取消。中国教育部上月发布了赴美留学预警。非营利组织全美学者协会政策主任彼得森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学术机构开放的合作环境使其容易遭受间谍渗透。他说，不是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是间谍，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定性为间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政府有意通过一切必要手段获取敏感研究，包括通过学生。近期引发诸多关注的两封公开信，一封呼吁特朗普政府和国会议员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并强调说中国不是敌人，另一封则鼓励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并且批评美国此前的接触政策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下面请听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的分析。
是，首先想请教您啊，您怎么看这两封公开信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呢？您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是否应该视中国为一个敌手呢？
一封信，是由这个 MIT 的教授Barbell。召集100多个学者、外交官、还有智库的人员，他们所共同签署的。那么另外一封信的话，是由这个美国的前任的太平洋舰队的那个情报头子叫做 Farnelli， 他也有100多个学者专家，但不过也可能以军人比较多一点签署的。这两封信呢，有相同地方，也有更多是不同的地方。相同地方的话，即使是前面这一封这以法维尔教授为主，这所谓建制派这封信的话，也不能否认，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话有很多的行为，他们形容成是叫做是对是让人家感到非常的关切，或是制造问题的 trouble 的 behavior 等等，比如说像对人对这个中国内部的控制、人权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在国际组织的参与，甚至于在战略上，似乎要将美国排除于西太平洋地区，这些所谓的令人关切的这些行为，这个连这个建制派的信都无法这个否认。但是他们这两封信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在于说这些中国这些行为的话，到底谁的责任比较多，以及怎么样的来对应。比如说刚才以这个太平洋舰队前情报头子的法奈里，他们的这封信的话，就代表认为说这个错的话，主要才是中国的错。那前面建制派的信的话，认为说这个错的话主要是美国的错，而且美国的这些行为，比如说像川普总统对中国比较强硬的行为的话，会让这个中国的这些令人关切的行为的话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他们讲说，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敌人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敌人，或者说是你这样做的话会让中国内部比较希望能够采取温和态度、比较亲美的势力会被削弱。那么这个革新派的人认为说，中国老早就是已经在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他今天可能为所欲为的程度更是会越加的这个令人担心。而且中国的作为的话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的立国的价值， 还有他在国际事务上的一个声望，对美国的存在来讲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虽然对于中国的这个行为的话都不否认，但是对于成因还有这个对策的话有很大的不同。
嗯，那我们看到这个新建发出的这封公开信啊，也就是由大约这个130名各界人士联署的这封公开信中，他批评说美国过去40年对中国的所谓这种接触的政策，那么已经实际上已经这种接触政策，那么实质上那么促使美国的国家安全遭受了愈加增大的侵蚀。那您怎么看这种观点？美国的所谓这种接触政策失败了吗？
首先要谈一个政策是不是失败的话，我们应该看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政策它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是否切实际还是不切实际。那么大部分的人认为说，当初的这个所谓的交往政策、接触政策，就是 engagement policy 的话，它的目标是它的整个一套的这论述的理论的话，是说你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交往的政策，才能够让中国内部这个争取自由和开放的势力能够壮大起来，然后才能够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成为一个这个负责任的这个利益攸关者。这个是他当初设定的目标。那我们现在可以来辩论一下，说这个目标到底是切不切实际。因为如果说这个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实际的话，那也就注定了这个政策势必要失败的这个原因。另外一个要考虑就是说，在施行的过程中间，如果那个目标没有错的话，施行过程中间是不是手段错了？那么这个可以来分析说，当初让中国这个加入这个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然后在还没有实行很多的应该有这个义务的话，这些手段是不是错了？那我觉得说现在这个平心静气的讲的话，这个交往政策应该是说没有成功啊。那没有成功的话，也不代表说，就是说没有成功的话，就代表说这个，刚才我讲那个建制派那封信，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话，两党的人士都基本上认为上没有成功，那么是否还要这个遵循过去的那一套？因为建制派他基本上讲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要遵循过去的那一套，要跟中国交往，然后不要把中国当作敌人。那么既然的话，这个政策已经不成功了，我们试了40多年的话，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利用了这个全球化一个开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削弱了美国的价值和这个美国的安全的话，那是否应该要改弦更装一下？
那么想请教您，您如何评价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呢？美国能否针对这个一些人所认为的某些由北京所引发的挑战，给出所谓这种有力的回应呢？
确实，川普总统对中国的政策跟从尼克森政府以来7任政府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不一样的方法呢，却是就是说我的分析的话，他是有的时候给人家的感觉是他有一套很完整的一个论述，比如说这套论述的话基本上是遵循政治学上讲的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就是 neo realism 这样的一套论述。但是有时候呢，他的一些做法呢，就又让人家非常的困惑，就是说他是一个交换主义，就是说什么东西的话，在外交政策上都是可以来讨价还价，然后来交换，就是 transactionalism。所以他对中国的政策的话，在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用这个新现实主义可以解释非常清楚，有的时候的话无法解释，只能看着说他对中国的这很多地方全面的，比如说全面的对抗，南中国海也好，贸易问题也好，香港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全部都全面对抗，似乎是要来做一个很大笔的一个交换。所以我现在还不敢讲说这个他是完全是非常有原则的一个新现实主义。那么我们还要观察一下他这个过去这个商人啊很会谈判的这个交换性的一个总统这个倾向的话，是否还会出现。
明白。那么我昨天也是就这一问题啊，采访了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那我们来听听戴博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力的回应，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美关系已经定位，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最严重的这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的挑战。那如果美国要有效的用外交和别的方面管理好这个挑战的话，美国肯定得付出代价。 这个没有一个免费的那个中餐，对不对？比如说现在的所谓的贸易战，美国正在付出代价，就尤其是在那个农作物方面，美国的种这些大豆啊、玉米啊什么的正在付代价，美国人能不能长期付这些代价，吃这个苦，这个是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中国的野心、中国的发展的方向、中国对那个西方世界、对自由世界提出的挑战，基本上都已经很清楚，所以美国首先就是要改善他自己的国内的很多那些表现，首先第二就是要说服美国人民，这个中国的挑战，我还是不用威胁，我用挑战这个词，就是免得美国人不只是改善他自己的各方面的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那些表现，同时的话，美国非得付出一些代价不可。美国人肯不肯这样子做，我还不敢肯定。
是的，那我们想继续请教王教授啊，就是您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这个美中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这种关系，应该遵循哪些基本的原则呢？
如果我跟你讲说，美国最好的美中关系的话是不冷不热，不太好也不太坏。我想我稍微分析一下。那么有一种说法，比如说像以这个季新吉，前几年他曾经讲过说，中美的话，这个是成为所谓的 G2， 就是说全世界的这个事务的话，都要由这两个大国来决定。而且甚至于这个中国那时候的演变的话，他甚至于很肉麻的讲到说，这个中国可能会变成将来的英国，就是说跟美国的在价值方面、同盟方面的话，这关系非常的紧密。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完全是很肉麻的讲法，所以那个极端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中美全面对抗，这个我也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最好的关系就是说中美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健康而且非常强劲的一个竞争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所谓竞争状态呢，就是说我们在价值方面、在军事同盟方面、在政治制度方面都有强力的竞争。这样子的话，美国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事情给管好，然后才能够让他的这个自身的体系对其他的盟友有吸引力，然后才能够对于中国一些比较令人关切的一些行为的话，加以对应，比如说把 push back。那我觉得的话，就是说跟中国的话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强劲的一个竞争的话，可以让美国能够更好，能够恢复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两封信中的观点哈，一封是说这个接触不奏效，那么鼓励特朗普政府继续保持这种在这个对中国的问题上保持一种强硬的立场，那么另外一封是认为这个还是要对中国要保持这种接触，那么特别是要让中国不断的来融入国际秩序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封信似乎这个观点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感觉呢，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两封信中的观点是否具有一种代表性，就是是否代表了美国当前对于中国问题的这种两派的这种主要的观点？那么此外是否可以说这两封信就是美国包括学术界也好、商业界也好、包括国防外交等诸多领域中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这个分歧，您怎么看？
这两封信当然在很多方面的话确实是有代表性。那么对于这个他们对于这个现在这个辩论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话，我可以用一个形容哈，就是说这个半杯水。那么有的人的话，比如说这个赞成这个交往的这封信的话，建制派的信的话，他会说，我们跟美国交往，我们跟中国交往了40年，采取了这个接触政策。你看现在水的话已经有一半满了。那么可能反对的人，这些革新派的那封信呢，他可能认为说，交往了40多年的话，中国还是这样的，是一个半吊子。而且他里面那封信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那个醒目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China corrupts everything it touches。所以这个对这个美国还有对自由世界的一个危害的话，不只是说是他对中国内部的人的危害，而且是他会腐化、会腐蚀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民主的价值。那么既然是有这样的两派的一个观点的话，我觉得 我们对于这个建制派这个说法的话就是非常清楚。我觉得现在这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然后再加上这个2018年的这个所谓的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那篇文件的写的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赞成建制派的人的这种说法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少，而且这种看法的话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虽然它还有相当的代表性，而反而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另外一套做法，它就是 alternative policy。那么然后有这个 Farnelli 他们这100多个人签这个信的话，他们所提到的一些观点的话反而是给人们一个新的一个思考的方式。那么在很多学术界我接触朋友的话，也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着第二种的看法，就是这个革新派的看法。
嗯，明白。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也是采访了这个一些美国学者哈。那么那么我们看到其中呢，他们还谈到了美中关系的未来，那特别是两国能否避免所谓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戴博先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可惜我们最近就是离那个陷阱稍微近一点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避免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个文明冲突，中国人民、美国人民世界所有的国家的人民，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文明，他们的共通点是多于他们的分歧主要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避免这个陷阱，难度是很高的，我不否认。这个主要就是可以归功于这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很多不只是非自由也是非现代的一些信仰，就是国重要于人中国正在用很多的新的技术在创造一个新的那个监控国家或者那个警察国家，是一种比较软的集权主义，美国和别的国家肯定要跟这些对着干。可是同时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变化速度非常快一直在演变的一个国家这个最近的这封信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彻底的邪恶的一个国家的这封信的一个我觉得误判。他们好像以为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是一个再也不会变不会演变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虽然习近平是把共产党的对政权的垄断权力排第一，可是习近平的这个政策也不是中国的一切中国在国内有很多不同的力量，中国一直在变。如果美国一点都不接触中国的话，美国会失去对中国的进一步的变化的所有的影响力。所以接触中国，我不是说天真的接触中国，应该是战略的接触中国，还应该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骨干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嗯，那么想请教王维正教授，就是您认为美国与中国是否正在走向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种情形能否避免呢？1分钟时间。
是。现在的话中美两国的话比较逐渐走进那个所谓的权力移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power transition。那么根据这个哈佛大学 Graham Allison 教授的研究，过去有16个这样的 case, 只有4个避免了战争。那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并不是价值的问题，而是能力的问题。那么中国共产党他如果当政的话，他也会有同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还是可以那个避免双方的战争，但是这个的话是要交往的话我也赞成，但是是有原则的交往。就过去的交往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跟他交往，然后他如果做一些让我们感到非常这个关切的事情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对抗。那么现在的话要给他一些对抗，就像这个一般的我们教小孩子一样，就是说如果做的事情不对的话要有一些后果。那交往的话确实是可以实行影响，现在的话我们也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陷阱。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获得了天安门屠夫恶名的前中共领导人李鹏突然传出了死讯，中国反应如何？李鹏因为30年前宣布北京戒严以及随后发生的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事件而举世闻名，北京的官员对李鹏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价？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那么官方讣告把李鹏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有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没有用伟大这样的修饰词。李鹏担任总理期间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和市民大规模的抗议和民主运动。中国官方发布的讣告称，李鹏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旗帜鲜明，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积极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那么当年在六四镇压前，李鹏挥舞着拳头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戒严动员讲话，措辞强硬地表示，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那广大革命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前途和命运就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当时的电视画面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北京当局派军队镇压以后呢，李鹏被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称为六四屠夫或者天安门屠夫。不过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李鹏日记，在其中的一些这个记述呢，试图把六四镇压的责任归咎于邓小平。李鹏自1987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直至2003年退休，一共担任常委15年，排名呢仅次于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那么在2017年的中共19大上，李鹏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这个助手的搀扶下步入会场。那么中国官方讣告呢，还积极评价了李鹏在三峡工程决策中的作用。三峡大坝呢，大家知道啊，在规划和建设中一直饱受批评，争议不断。三峡工程呢也爆出了贪腐丑闻。那么长江三峡大坝呢，在李鹏的主持下上马完工，并于2003年开始运行。批评人士指出呢，李鹏家族长期掌控电力系统，李鹏之女李小林被称作电力一姐，他儿子李小鹏作为红三代，现在担任中国交通部长。宇宙，
好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天安门事件呢，还有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两件事情上，官方对他的评价呢是不出所料，但是我们也想呢，这个民间的这些评论肯定跟官方呢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民间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反应的呢？
今天上午呢，京剧演员这个马小曼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呢，发出了一张悼念李鹏的截图。那么这张截图呢，就在网上热传，网民们呢纷纷猜测李鹏已经逝世。那么北美的《世界日报》报道称呢，李鹏22号晚间11:11逝世，但是中国官方呢迟迟没有证实这一消息。直到下午7点之前呢，中国官方才宣布李鹏逝世。那么今天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呢身穿黑衣，那么当时这个节目的头条呢仍然是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等人的活动，稍后呢才播出了李鹏的讣告。那么对于李鹏之死，中国民间有网民发推文或者微信表示庆祝，这个社交媒体有部分网民呢表现出喜悦的情绪，有网友表示要呼朋唤友，开怀畅饮K 歌庆祝，也有很多网友呢在朋友圈分享好日子、好运来、祝酒歌以及北京喜讯到边寨等喜庆的歌曲。有北京网民表示要到六环以外去放鞭炮等等。还有人评论说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听过的政治笑话，大多数是与李鹏有关，很少这个一部分人呢。也分享了李鹏的生前言论，表示缅怀，说李鹏一生呢有功有过，并且似乎意有所指地表示，不能把所有的历史责任都推给李鹏。不过，刚刚我们看到有些评论已经被网管删帖了。
在中国前总理李鹏去世后，中国官方的讣告肯定李鹏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中旗帜鲜明。并再次将30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称为反革命暴乱。那么专家和学者对此有什么评论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他说李鹏虽然没有因为六四镇压被送上审判台，算他善终，但是高文谦说李鹏之死死得其时。那么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高文谦的解释。
第一，他死在香港的送终运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这个六四镇压的这种效应实际上是直接影响着中共从邓小平以下江泽民、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他们都是一种，它是一种国家的这个治理模式，就是暴力镇压。 OK， 那么的话呢，现在李鹏之死之所以在那个悼词中又重提这个反革命暴乱， OK， 就是仍然坚持这种的思维，或者是说政治底线。 OK， 这对香港就来说，它是有一个威慑的这种效应。第二的话，就是前些日子网上传三峡大坝被扭曲啊，出了就是说这个大坝出很多问题，而李鹏在这个问题上讲，他是除了他这个六四镇压之外，他另一笔账呢是这三峡大坝。那么的话呢，他死得其实呢又会将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来追究历史、追究李鹏的这么一个责任。
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李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发展中国的核电项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幸的是，李鹏在当时作为六四天安门镇压时的中国政府的负责人，他扮演了一个屠夫的角色。我们来听听孔杰荣是怎么评价的。
他站在邓小平一边，跟那些认为严厉军事镇压是应对1989年学生和劳工抗议运动活动的最佳方式站在一起。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它导致屠杀了那么多想要改善中国政治制度的人。这些人不是反革命分子，但他们今天却再次遭到这种指责，他们是被屠杀的。这场屠杀给予中国从此不能复原的声誉，而现在却似乎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And yet they were slaughtered, and giving China a reputation that has never recovered from,
and that it appears now to be building upon. 孔杰荣还表示，李鹏将以一种极具争议的方式载入史册。他说，这将取决于谁来写历史。他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复活了反革命这种标签，以此来努力证明不合理的政策是合理的。孔杰荣说，这是残酷和残忍的，导致了不幸的死亡和对求生者的可怕的未来。在2010年8月的时候，李鹏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议会的时候，一些天安门受害者在纽约联邦法院对李鹏提起了民事诉讼，指控他在1989年参与杀人，要求赔偿。当时协助这次诉讼的中国人权将诉状送到了美国国务院派遣保卫李鹏的这个保镖的手里。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没有能够将这一诉讼进行下去，但这一举动对李鹏及其他中共高官的威慑作用还是显现出来了。我们来听刘青怎么说。
借助了国际的这个法律体系，使迫害者呢在离开大陆的时候心里头呢有所畏惧，所以他们后来呢不管是什么信件，那是一概这个杀死就跑，一看赶紧躲开。而他们的那些身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呀也好啊，保镖也好，都是凡是碰到这种情况，都是呢把这种场面给封锁住，让这个
被追究的人呢，赶紧逃走。往往都是很狼狈的。
刘青认为，中共评价李鹏重提反革命暴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为了保党、保自己的独裁地位，要对大陆社会进行严厉镇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将目光看到香港。在香港人反对可将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在七月后进入遍地开花之后，40多万港人7月21日再次走回港岛的街头，继续要求港府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不过在政府仍旧以暂缓应付港人之际，抗争则进入似乎看不到结果的僵持阶段。抗争的未来如何？港人是否会长期抗争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七月以来，香港年轻人将反送中抗争带入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和沙田，并计划陆续在各地举行游行抗争。由于港府至今只以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应对港人撤回修订、独立调查、撤销检控、收回暴动定性以及双真普选的五大诉求，发起六月几次超过百万人大游行的民阵，上周日再次发起721大游行。自六月以来，冒着既湿又热的酷暑天气，多次走上街头的港人还能否保持抗争的激情？还能有几十万人再次上街？事实表明，再有43万多港人向外界展示了他们不懈的抗争精神。大游行开始前，记者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处采访了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这位民主派几十年来坚定的支持者强调，香港人的未来除了坚持抗争，别无选择，否则死路一条，失去自由。他说，香港少数公开支持民主的艺人、歌手何韵诗也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需要准备长期抗争下去。他说，在铜锣湾，由于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加入游行队伍挤爆现场，停滞长达半个小时。记者看到五位结伴游行的中学生，他们推举一位普通话较好的同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中六生表示，作为年轻人，他们对未来的焦虑更强，因此抗争的激情也更高。面对一个非民选政府，唯一的途径就是抗争。他说，
继续啊，继续抗争啊，好，我们没有都停下来的，这个是最后一个见证了，没有停下来的，啊，停下来我们就死掉了。
目前社会上有阴谋论的说法，指有人希望设限，让激进示威者落套，发生流血甚至死人事件，以此来扭转主流民意的焦点。黎智英表示，这也是多数抗争者所担心的，但是很有可能会发生。他说，
我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长期的抗争里面，那这个其实在香港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多这样子的一些运动，那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太需要说每天去问下一步要怎么样，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一次我们的整个运动就是靠很多不同的民众还有年轻人，大家每一天可能都可以去做一些决定。
黎智英表示，虽然他相信香港年轻的抗争者有智慧，能认识到这一点，能避免上当，但他强调，有鬼故意搞事则真的难防。他说，
他现在香港政府他是为中央代表下去，是为中央做事，不为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走出来是唯一的方法。那我一开始和平的游行走了大概30年吧，我想说没有用，现在我勇武一点点14年也没有用，我觉得好像香港已经会死，我们绝望，但是5年之后我们还是有这么多人出来， 都说明其实很多很多的香港人还是觉得我们有机会可以走下去的。我相信五年之后可能我这一次可能会失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一群人要是没有移民的话，我们这样一定有可能这是做出我们的贡献。
因2014年战中以来支持民主而受到打压的何韵诗表示，抗争者不能忧虑可能会发生严重警民冲突而不去抗争。他相信抗争者每次抗争就会学得更加聪明，临场应对不同的局面。他说，
现在看起来会但最后假如有鬼你就很难防的很难防的。
对于警方以金钟公共秩序安全为由将721大游行的终点限制在商家和住户众多、道路不及金钟开阔的湾仔地区，何韵诗像民镇那样也表示不满，担心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他说，
不可以担心那么多，只能说每一次我们出来都是一种锻炼，就是对于这个群众大家怎么样去应对啊，或是怎么样去临场的一个反应。那让我可以比较有希望的就是我真的看到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每一次出来然后回去一定会重新思考就是说刚刚昨天或是这一次的运动抗争有没有犯了什么错误，然后每一次有觉得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他们都会大家一起去集思广益。对，那其实政府他们能用的手段就这么多，但是民众的智慧其实它是无限的。
香港的警民关系自2014年占领运动以来不断恶化，而这次反送中运动抗争更激烈，双方冲突也更加频繁和严厉。这些中六生都表示他们对警察拼力镇压抗争者感到愤怒。其中的一位说，
这个就是政府跟警察他们要负责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来我们这个游行都不是这个路线，那为什么要在这么大家这么多的愤怒的时候一定要把大家逼到这一个住宅区跟闹市里面？那这个我觉得不是由我们去回答，真的要政府跟警方他们去回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记者很想就如何能缓解警民对立关系了解警方一方的看法，不过星期三下午致电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谢振中总警司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记者星期一也曾致电并留下电话，但一直没有得到警方方面的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傍晚，香港部分反送中抗议者和平抗议警方暴力执法，随后前往中联办污损国徽和涂鸦外墙，挑战北京权威。有分析称，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也就是反送中，在五月底演变成社会运动之后，经过6月9号的百万人大游行和6月16号估计有200万人参加的空前游行，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抗争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前所未有，而且持续发酵。那么反送中运动为什么会让香港超过1/4的人口直接参与？香港普通市民如何看待示威活动的理念和秩序？他们是否愿意为要求全面撤回条例和获得更多民主而继续坚持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香港的一些本地居民来谈谈他们的看法。香港的高中生新克说，反送中重燃港人的政治热情，港人拒绝跪着活。
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走上街头，是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游行也可以算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来的，但是这次因为事态严重的关系，我才就大家觉得6月9号特别是大家都觉得呀都应该会要通过了，我们再不走出来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损失，而且 就算知道自己不会赢，就算知道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啊什么人民解放军总很容易就可以把香港人民给解决掉，但是也要觉得宁愿站着活也不要跪着，就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所以大家都在6月9号走出来了之后，一连串的运动呢其实是有两个出发点，一个出发点就是6月12号警方对于示威者的对待，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是6月15号我们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开的记者会显示他那种傲慢的态度。这两个事件其实引发了更多的自己的年轻人走出来。我自己身边的朋友我其实看到很感动，就是我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也是很多年轻人出去的，但是雨伞运动失败了之后，大家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就对于政治开始冷漠，开始不想再管然而这一次反送中这一大连串的风波唤醒了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比我更年轻的一些初中的人士对于政治的这种想法。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这次条例对我们这一代人做出的东西，大家都好像醒了，无论是有什么观点，无论是支持警方支持政府，至少大家都对政治有回了热情，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香港银发族静默游行发起人之一的杨女士说，没有民主没有普选才是香港乱起来的原因。
大陆里面的人他们觉得控制是很好的，譬如说最近他们不是有一个什么信用制度嘛，就是扣分制嘛，
是
做错了什么就扣分。有一些国内的人他们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因为这样说他们我们的社会这样子会安全，但在我们看来这个就是限制我们的自由，就是你根本就不就是把一些我们的一些平常的行为，然后你觉得不对的你就把我们限制，最后我不能坐飞机，我不能坐火车，我什么都不能做，或者是我不能买房子或者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是看法这个思维很不一样。中共产党就是他们就是说越管得越严越好，你们越听话就越好，但是我们香港一直就是活在一个比较自由，我们一直都没有什么民主啊，但是我们有自由。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没有真正的民主，根本最后就没有自由。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真普选，就是特首跟立法会的这个两个方面的普选，才是能够保证我们的自由的最关键的地方。我觉得，没有民主，没有普选，才是令香港真正的乱起来的。
香港居民全职妈妈刘太太说，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内民众已经忘记何谓天赋人权。
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一个中心思想，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那你如果不要所有的前提，我就反问你一句，你像猪一样像奴隶一样稳定的过一生，这样子的压倒一切的生活你愿意吗？那我作为在大陆生活过香港生活过的人，我告诉你，我宁愿像我儿子说的，我站着死我也不会跪着生，如果你一定把我的腿打断让我跪下，那我跪着生我也不会趴着活，我跪着死我也不会趴着活。就是讲自由的空气你一旦吸到了，你才知道你是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这是你的天赋人权。我们很多在国内生活的人已经忘记掉了自己的天赋人权是什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正在推动与中国签署一项新的军事合作协议，类似路线图的这份协议将显示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更加密切，包括举行联合军演和武器交易。有分析认为，虽然这不是一项军事结盟文件，但两国军方未来在空中和海上的互动将会更多。与此同时，两国轰炸机星期二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举行了联合空中巡逻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内阁官方网站星期一发布的消息说，总理梅德韦杰夫下令俄罗斯国防部与中国国防部展开谈判， 讨论双方签署新的军事合作协议。相关消息没有透露两国开始有关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当地官媒引述许多俄罗斯专家学者和议员的话，认为签署新的军事合作协议意味着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这可能涉及联合军演、武器交易等等。经常从官方立场为俄罗斯各种军事行动解释和发声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员克林采维奇说，这可能涉及双方军事技术交流，甚至让中国使用远东地区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些部分。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航天航空等领域的许多电子器部件供应转而寻求中国帮助，而中国则感兴趣俄罗斯的许多军事科技。另一方面，双方都不满可能在日本部署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俄日高层最近一两年的许多会晤磋商中，导弹防御议题已经被提出讨论。官媒俄新社说，这不意味着两国会签署结盟文件，但双方可能在针对美国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领域携手合作，两国还可能在导弹防御和防空领域举行演习。此外，在武器交易领域，在采购了苏-35战机和 S-400 防空导弹后，中国很可能会向俄罗斯购买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施维特金认为，中国在某些领域目前已是俄罗斯的盟友。军事评论人士莫拉霍夫斯基说，除了中国外，俄罗斯与其他别的国家也签署有类似的军事合作协议，两国目前在某些军事领域合作的密切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中俄罗斯的一些盟友。他认为，两国军队拥有相似的对手，俄中联合演习和各种军事合作的规模领域都在扩大，演习过去较多集中在远东，现在已经扩展到其他地区，参加联合军演的兵种也在增多。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几乎参加了俄罗斯举办的所有项目的军事比赛活动，从空军到坦克，双方军演的规模也在扩大，从空降兵到多兵种合成演习。公报认为，两国将签署的新军事协议是对旧协议的补充和更新，因为双方联合军演以及其他一些军事合作仍然依据1993年所签署的旧军事协议，但国际形势和双方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家俄罗斯大报认为，两国的军事合作，尤其是在联合军演以及空中和海上军事合作，都会比以往更加密切。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空军当天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举行了首次联合空中巡逻行动，俄罗斯出动了图-95MS 战略轰炸机，中国出动了轰-6K 轰炸机。俄罗斯军方说，这次联合巡逻行动不针对第三国，是在实施双方今年的军事合作计划。但俄罗斯军方发布相关消息之际，韩国和日本都抗议不满俄罗斯战机当天在日本海地区进入领空，韩国战机甚至一度开火警告。与此同时，中国派遣西安号驱逐舰参加几天后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罗斯海军节活动，中国驱逐舰将会在星期三抵达圣彼得堡，中国水兵将会参观停在涅马河上在十月革命中因为炮打东宫而闻名的阿夫勒尔巡洋舰。中国和印度是唯一派遣军舰参加今年俄罗斯海军节活动的国家，俄罗斯也同样派遣最新式战舰参加了几个月前举行的中国青岛海军节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坚定支持盟友韩国和日本以及他们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军机进入相关空域做出的反应。声明还说，美国保卫盟国安全的承诺牢不可破。俄罗斯方面否认了军机进入韩国领空，中国国防部也否认其军机进入任何国家的领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新闻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